弟兄姊妹平安，特别同在电子平台的另一边，或者你在家居，或者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同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同你们问安。今天是复活期的第五个主日，其实转眼之间呢，教会年历即将过了一半了，再过多三个星期，即是今年的5月31日呢，就是五旬节，也即是圣灵降临主日，开展教会年历的下半年的部分。我们可以很概括地说，由将临期去到复活期，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即是受死、复活和升天，构成了教会年历的上半部分。由圣灵降临节到基督君王日，是有关圣灵的引导，是属于下半年的部分。临近教会年历的中间，我相信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去反思基督为我们牺牲复活所带来的这个救赎，对于我们每天每夜的生活其实有什么意义，亦都可以帮我们去前瞻反省，在圣灵的引导和充满底下，我们又可以为这位拯救我们的神，在生命的祭坛上面，我们怎样将生命当活祭一样献给主。今天我们都是社会人士为母亲庆祝母亲节的日子，今年的母亲节我相信在全球的疫情的困难光景底下呢，是显得额外的特别。对于身为母亲的众多女士，又或者作为子女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考验。我们但愿每个家庭呢都亲子相爱，特别我们跟从主的人能够在圣经里面得到亮光，从圣灵里面得到能力，知所方向亦都知所进退，无论顺境或者逆境，我们都一同为基督而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课的题目呢，就是更大的事。我们主要思想的经文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诵读的三代经文之中的福音书，也就是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其实是发生在耶稣基督他受难之前，也都一般我们认为是圣周的星期四的晚上。当我们在复活期的第五主日来到诵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意会得到，原来由圣周开始一直至到五旬节，其实当时耶稣的一班门徒都身陷一种困惑、忧愁甚至乎恐惧的情绪里面。就在这个情景底下，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这个时刻，就是我们即将迎向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去思想耶稣基督向门徒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其实到底这句这么宝贵的说话和应许，蕴含了在信仰和生活的一些什么的意义呢？咁我哋去睇呢段经文嘅之前呢，我哋需要更加宏大咁去睇整个嘅约翰福音嘅文学布局啦。第一个较为从一个较为宏观嘅角度去睇呢，其实我哋分析第四福音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将佢整卷书分成五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称之为序言啦，就记载咗喺约翰福音嘅第一章1至18节，大家都好熟悉嘅经文啦。里面呢就係以道成肉身作为一个主题，为整卷的约翰福音去定调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记载了在1章19至51节，同样都是属于较早的部分来的。当中呢，就涉及到有关施洗约翰的记载，亦都很宝贵的是记载了耶稣特别在早期的时候他呼召门徒的记事。当中呢，就包括了他记低耶稣和拿但业相遇的一个片段。约翰福音的第三个大部分呢，我们可以将它解分为是由第2章1节开始直至到12章50节。当中呢，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传道生涯，包括了他的即事、教导等等。约翰福音所记述的主耶稣在受难之前的7个神迹呢，其实都是记载了在这个大段落的里面。来到第四部分啦，就是由13章1节到20章31节。记载了有关耶稣基督在圣周的事迹， 并且就是他的受死复活和显现。当中有很特别长的篇幅就记述了在圣周的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聚餐，同埋去有相关嘅谈论，同埋耶稣一个好长嘅祈祷嘅祷文。我哋今日选到嘅经文咧，第十四章咧，就正正系坐落喺呢个嘅第四个嘅大段落里边。去到最后啦，就约翰福音嘅第五部分咧，系整卷书我哋通常称之为拔啦，又或者好似一个后记咁样，就记载咗喺咧约翰福音嘅二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系有关主耶稣喺提比利亚海边啦，向门徒显现嘅事情。特别大家印象好深嘅就是三次嘅查问彼得嘅爱心。综合嚟讲咧，约翰福音整个文学布局咧，呢五大部分当中嘅第二部分再讲一次是耶稣呼召门徒；第三部分是讲到耶稣嘅传道职事；同埋第四部分有关圣周同埋复活嘅记载。呢三个部分，二三四呢三个部分咧，可以话系构成咗约翰福音叙事嘅主要内容嘅。原来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更大的事这个片语呢，是约翰福音的独家采用来的。除了在十四章十二节之外呢，分别在一章五十节和五章二十节呢都有出现过。而这三次出现的更大的事这个片语呢，又这么巧，你可以说散落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的部分里面。我再重复一次，就是第二部分的耶稣呼召门徒，第三部分的耶稣的传道职事，同埋第四部分有关耶稣在圣周的经历同埋复活的记载。原来在这三个部分里面分别都出现一次更大的事这个片语。很明显有一种很强烈的前后呼应的文学布局。这个观察的结果其实叫我们理解和接受，这个是作者一个在写作上面的一个布局安排。我们很难理解说这个，哎呀，是不觉意偶然的意外来的，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写作动机而造成的写作结果，这个我相信比较难去理解。就让我们有了这个大的布局之下，我们尝试进入去几段的经文里面，去看看这三次出现更大的事的相关的叙事到底是怎样的。我 听过有些的解释这段，特别是十四章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去解释这个的经节的时候，主要都是从字面的意思去处理。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讲法就是耶稣基督一生只不过在巴勒斯坦里面游走，但他的门徒就不同了，他将福音传到远方，传到当时他们理解的地极。在地域范围来讲，门徒的确是比耶稣做更大的事。另一种的也都颇为常见的诠释，就是门徒所接触的人数，以至因为他们的工作的效果的缘故，归主的人数其实比耶稣基督在世肉身在世的时候所做的数目更大。这两个都是较为流行的讲法，就去用字面的方式来到处理了到底那些更大的事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门徒的侍奉的地域更大，或者说他们领人归主的数量更大。其实更大这个词汇呢，在约翰福音采用的希腊原文呢，就是 Missouna。 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的段落里面其实是很难翻译成为更大的数量的。虽然 Missouna 这个字呢，有时是可以用来表达数量更多，不过约翰福音采用 Missouna 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是集中了在更好的品质或者是更重要的这些这样意思的层面里面。举个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呢，曾经耶稣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很明显呢，这个不是涉及数量的。又或者呢，犹太人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这个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三节同样亦都不是指向数量的。如果我们再看，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经节，应该还有十几节都是讲及涉及到有关这个更大这个词汇。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去的话， Missouna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所指向的应该不会是说门徒比耶稣所做的事覆盖更大的地域，又或者呢，门徒领人归主的数量比耶稣更大更多。 咁我哋就进入去经文里面睇一睇。第一次出现更大的事呢个片语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五十节。我哋试下从四十七节嗰度开始阅读啊。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其实撒加利亚先知曾经有个咁嘅写作嘅，喺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嘅下半节开始啊，嗰度话：我必使我仆人大卫嘅苗裔发出，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其实喺撒加利亚先知佢所讲嘅呢个嘅金句啊，呢两个金句之后咧，犹太人咧其实就在个生活文化上面有一种的现象，就是他们是很喜欢聚集在葡萄树或者无花果树底下去进行默想或者研讨，特别那个焦点就聚焦了有关尼赛亚来临的美景。所以当你说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成为一个很好的灵修啊、敬拜的行动来的。耶稣当然知道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去盼望尼赛亚来临那种敬虔的心灵，所以耶稣一讲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直情是击中的红心，是直接就拿着来拿但业当时那个内心深处所期盼所思考的事情。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到底耶稣同拿但业嘅对话当中所讲嘅更大的事系指向乜呢？咁使徒约翰就好直接嘅记低咗个答案，唔使我哋去猜，又唔使我哋推敲。个答案系咩啊？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一听完耶稣呢个咁嘅答案之后咧，呢个就系耶稣所指嘅更大的事啦。我哋好快咧就可以联想到喺创世纪里边记载咗族长雅各。佢一个梦，佢梦见咗咧由地通天嘅一条梯子，有神嘅使者咧喺梯子上去下嚟。同呢段旧约嘅叙事嘅经文嚟到做比较咧，耶稣将自己比喻做嗰条梯。正如耶稣话：我哋今日嘅宣召嘅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系嗰一条嘅通路。尼赛亚带来的真正的美景，就是人类可以透过耶稣去到父那里。用我们今天简单的讲法，就是耶稣成就了救恩了，我们看见天开了，人神之间重新有个生命的连结，这个就是耶稣向拿但业所讲的更大的事。耶稣和拿但业的对话当中，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其实埋下了两个很重要的伏笔。一个就是拿但业所讲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稍后呢在第四部分的经文呢也都出现翻。第二个的伏笔呢就是讲更大的事，在一章这里出现了，跟着在五章十四章又再出现翻。这两个伏笔呢都在约翰福音的叙事里面重新的出现，特别是在圣周受死复活记载的第四部分的经文里面出现，同样再出现翻呢种嘅前呼后应咧，系让我哋更加需要细心嘅去揣摩一下，到底所指嘅系乜嘢。嗱，第二次出现更大的事呢个片语咧，就记载咗约翰福音嘅第五章二十节。我试下从第十九节开始读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这个记载了在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其实在讲这段说话之前呢，正正就是他在安息日在耶路撒冷的不士大祠医治了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病人。这件事呢辗转啊，犹太人知道了就来逼迫耶稣。因为这班犹太人是不满意耶稣干犯了他们认为的安息日的规条。耶稣就回应在四章十七节那里，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句说话就真的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因为耶稣呢将自己和父好像等同一样。原来就在这个这大背景底下呢，耶稣再一次提出了更大的事，这个的他很重视的一个片语。更大的事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含义呢亦都非常清晰，不需要推敲又不需要呢就前后来到去估计。其实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好清楚，用我们今天的理解的说话，就是其实指向耶稣基督叫人出死入生的救恩。耶稣所做的事工重点不在于怎样去遵守安息日，这个是犹太律法主义所注重的，亦都不在于有没有神迹奇事。当然耶稣基督在三年传道生涯很多神迹奇事，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是个重点其实都不在于有没有神迹奇事。真正的核心就是叫人从死里面活过来，好像经文说是叫死人起来，并且是随着人子他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过来。这种出死入生的救恩就是耶稣所讲的更大的事。如果有人认为守安息日的规条遵行一些道德的律例是大事，我相信都会是一件大事的。又或者有些人期待有神迹奇事的出现去解难消灾，这些是不是大事？都应该是大事的。不过更大的事是什么？就是叫死人起来，随人子的意思使人活过来，这种出死入生的生命的彻底的改变，耶稣认为是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二个大段落，就是我正话提到是有关耶稣呼召门徒的记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布局？当这个片语出现在这个大段落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的反思的地方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耶稣呼召门徒去跟从他，也就是好像呼召你和我去跟从他，那个核心使命是什么？其实就是要门徒去亲身经历和见证这个更大的事。耶稣就是道路，他要成为那个通天的梯子，叫人可以同上帝生命相连，与神复和。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回应耶稣的召命的根本和初心？我们跟从主的人，所谓除了搞定自己，我拿着救恩了，我有机会呢，即将来到天家到永恒的国度呢，去享受永远的福乐，是我搞定自己。不过上帝叫所有跟随他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召命在里面，而你回应上帝这个召命，你的根本和初心还在不在？就好像耶稣呼召拿但业的时候告诉他，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并在你自己筹谋的人生里面你有另一些的想法。虽然你认为你自己是跟从耶稣的，不过你最想见证的可能并不是耶稣所讲的更大的事。那你想见证些什么呢？更大的事都同样出现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三个大段落里面。很沉醉地讲下，第三个大段落就是讲到耶稣的职事和他的教导。简单来讲，就是他那三年为主 的传道生涯的一些的记事。耶稣基督的教训言论当然更加包括他所施行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周游四方，按照马太福音的讲法是走遍各城各乡，对人施予怜悯。我们看完他这些生平事迹就不禁深深去仰慕。 对耶稣所讲过的所做过的，如果你觉得好好精彩啊，真系精彩异常啊，呢个系好正常嘅反应嚟。甚至乎，哇，真系多到眼花缭乱，呢个都可以系一个稍微夸张嘅一个讲法。总言之咧，耶稣嗰个即事同埋教导咧，真系好精彩，真系好丰富。特别透过四福音好立体嘅呈现嘅时候，你更加觉得咧系真系令你深深嘅佩服。不过我想讲，当你睇完耶稣基督呢个即事同佢教训，我哋深深佩服之余，其实我哋真係有冇睇到耶稣整个事工嘅核心喺边度？其实就係在于耶稣基督叫死人活过嚟嘅呢个奇妙恩典，我哋睇唔睇到？定我哋睇到太多有关耶稣基督嘅神迹奇事，耶稣基督嘅种种嘅行事，耶稣基督好多嘅教训？我想讲呢啲都系大事嚟㗎，呢啲唔系让我哋忘记忘怀嘅事，或者抌埋一二边嘅事，呢啲都系大事。不过更大嘅事系耶稣基督叫死人活过嚟。第一次咪喺呢个我哋话充满咗黑暗权势，甚至乎闻都闻到有死亡嘅气味嘅呢个世代，我哋会唔会因为耶稣基督嘅救恩而叫你真系感到心里稀奇？定系即刚才我讲呢两个嘅更大嘅事，呢两个段落嘅时候，可能你觉得有几咁大啊？我一路都听闻呢啲福音嘅故事噶啦，咁系对我哋嚟讲，可能听得太多次咧，嗰种情绪嘅冲击咧，已经可能慢慢嘅消减。不过我想话呢、这个确然系更大嘅事，系整个基督教信仰里边最核心嘅一件大事，系耶稣基督叫死人从死亡里面活过来。我们现在回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作者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听，门徒当时心里忧愁，不难理解，是吧？如果看完前文后理，特别在由第十三章打后开始，你发现门徒竟然进入一个就快离别的那种的状态的当中，就是跟耶稣就快离别的状态当中，他们似乎仍然未能够掌握耶稣基督所分享的或者所教导的信息。于是多马就问了，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这个很直率的反应，就是耶稣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耶稣基督当然就答了他，就答了我们今天的宣召的经课，耶稣就是道路。跟着另一个门徒腓力又去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讲咁多，不如你即系俾我哋睇到真神嗰个模样啦。你显即系你谂办法显现俾我哋睇啦。咁就一清二楚啦。咁样亦都一个好直率嘅、好坦率嘅分享。不过从呢两个门徒嘅反应嚟讲，好明显嘅，我哋睇到门徒当时唔单止忧愁，其实佢感到困惑。不明所以，特别佢慢慢感觉到好，佢哋呢个团队好似喺劣势嘅里边，对于未来咧毫无把握。耶稣就回应腓力话：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呢个喺第九节嘅上半节，耶稣咧掟翻个问题出嚟，亦都可以话系耶稣咧一个好真切嘅感叹嚟嘅。呢句说话我再重复一次，呢个问号，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弟兄姊妹，如果我将耶稣呢个问题套用喺我哋身上，会变成点呢？我就问你咯噃，耶稣与我哋同在咁长久，我哋仲唔认识耶稣咩？你能够点样答呢个问题？你信咗主咁耐，你同耶稣同在咗咁耐，你认识耶稣有几多？你睇唔睇察到耶稣所讲嘅更大的事嗰个心肠，同埋耶稣基督讲更大的事背后想推动门徒嘅生命嘅目标系喺边度？耶稣嘅门徒就话：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嘅事信我。 耶稣讲，是啊，我知道你暂时在困惑的里面，你未必能够完全的掌握，不过你看下我做过的事，我所做过的事其实足以令到你信我，这个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弟兄姊妹，我想跟你分享，真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擦亮眼睛，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好好地去体察耶稣为我们所做过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或者有些人喜欢有些记事，在记事簿用可能用 bullet points 的方式将一些重要的事发生过的事记低，又或者有些人有特强记忆力的，很多时候在默想在安静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由内心一样一样的去数算主的恩典。弟兄姊妹，这种的操练是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看下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可以信他。但愿我们都是一样呢，真是擦亮眼睛能够数算得到呢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也都愿意我们数算完上帝恩典之后，我们就凭着信心准备去承受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就写在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往父那里去，就差派圣灵保惠师和门徒同在。五旬节到了，门徒被圣灵充满，教会就开展了一个划时代的一日。他们确实呢做到比耶稣三年传道即事更大的事，但是重点不在于门徒将福音由耶路撒冷跟着去撒玛利亚，跟着去到欧洲，去很大幅的地域是耶稣未曾覆盖过的，又或者重点不在于他们一次报道有三千人，跟着有无数的人，圣经所形容的是无数的人来到去归信基督，那个福源越来的扩阔，信主的人特别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但原来个重点都不在于门徒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在数量上比耶稣更大，重点在哪呢？其实就是这班人，这班的门徒，他认定他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他们而且也都认定基督的救恩就是他自己心目中和整个人类的更大的事。如果人生里面真的有一些什么大事的话，这样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必然是所有大事当中的更大的事，而且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有人渴望生活平安、身心康泰、家庭和谐，也都有人很努力地去追求社会公义，有人努力地去寻索学问、钻研科学，也都有些人甚至乎是很渴想去追求神迹奇事，有些人去追寻内心的声音。我想说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事，都是人生大事，但我们回想一下那一群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就好像今天我们读过的使提反，教会最初的初代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使提反。其实这班的使徒也都好像使提反一样，他们认定了什么是更大的事，甚至他们最终为自己所信、为基督真是丢弃万事。弟兄姊妹，当生活翻起暗涌，风浪仍然在我们前面，甚至乎你觉得个前面的道路仍然都是看不通，让我们以今日曾经诵读过的新约的书信彼得前书的一节金句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圣经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徒彼得在这里用了另一些词汇，或者更丰富的润色了什么叫做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五旬节近了，五旬节就在前头，心愿我们同圣灵同工， 让灵风吹起，为主做更大的事，也都认定，我们再一次认定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更大的事。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